好的 ，OK。
好，那我来念代祷事项哈。
行。
神他的心人就是一样的，每天都在哭墙行神迹，许多写在小字小纸条上的祷告事项，常常是为了海外亲友写的，由朝圣者放入哭墙的裂缝中，见证了以色列人对能行神迹之耶和华的活泼的心。我只读过数千则代祷事项中的一则，写着主啊，请不要让我的丈夫继续跟其他女人厮混，请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并对我忠实，请你也医治利百加、伊丽莎与约书亚。就在我看到这个可怜心碎的锡安女子发自内心的哭求时，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难道然人从不改变吗？难道亚当的儿子永远都得误入歧途吗？我举目向天，以及虔诚的心按他的祷告事项为他代祷，而我的心也深深的同情这个我不认识的姐妹。然后我把纸条折好放回原本的缝隙中，我觉得我不配读下一个。我对着哭墙鞠躬，把脸藏起来，并带着主的负担哭泣。我在圣灵里为全以色列的重生而祈祷。是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分享的时间，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真的是以色列要为以色列重生而祈祷。这个不是很多人就把圣经上的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是混在一起，而是觉得是分开的，是不是现在的以色列不是圣经中的以色列，以至于在很多事情上对以色列都没有负担。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在为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清楚，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个负担，也让我们开始来为他来祈祷。让我们真的期待有一天真的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也就是真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感谢你，我们将感恭敬我祷告奉主圣名求，阿们。因为我前几天开始参加酷拜就是贵顺牛奶地方也是为了，然后就发现说那个主办负责的那个牧师他在开始这个机构的时候他统计，他说他还不但很多教会不支持他这个做这个事工，什么贵宣于南迪姆伊什么为以色列就是联合来支持他帮助他，他们还被人家丢鸡蛋，还被人家被其他的基督教教友就是好像还有被攻击这样。然后他说大概全美国教会大概80%的教会都不觉得现在的以色列跟圣经中的以色列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支持以色列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呢事实上在美国有些犹太人他们在学校里面是被欺负的，被霸凌的，是被霸凌的，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有一个支持，就是在各校园就是来 support 帮忙这些犹太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这种的下一代做青年事工。那这个所以那我太太那个时候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很多小圣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祷告，为什么要为这一方面的这是我们小圣来说 带到不带出，然后就是其实你可以为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为我们所认识的祷告，可是最最重要的是为我们还不认识的这些以色全以色列人来祷告。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一直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当初当初他们这些不听神的话，然后把他这些枝子砍下来之后，我们这些也赶来接上去，我们这些外邦人因此得福，因此传得到听到福音啊，神离开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外邦人才有机会听到这些福音，然后因此得救。现在我们其实应该，我们这些得救的其实应该要回来为这些以色列的重生得救来祷告。然后我再继续念后面那一段，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儿子们在都树林重生的时候到时刻来临了，而你与我都有责任，所以其实真的是每个出生之女都有责任。若非约瑟和玛利亚这对犹太夫妇忠心的为神牺牲了他们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生于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被钉十字架，犹太使徒们的牺牲奉献，以及为了将得救的福音传给我们而殉道的早期圣徒，我们今天还在对着泥土和石头做的偶像鞠躬祈求呢。他们能转变成为信徒是多么美好啊！因为神转离犹太人的目的是为了将福音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现今如果犹太人都归向主，那不是更美好吗？这就如同已死的人又恢复了生命。由于亚伯拉罕的先知都是神的子民，他们的儿女也将会是如此。好，参考罗马书11:15-16。而你现在就必须听从圣灵的呼召，为锡安儿女的重生取劳代祷，因为当锡安一取劳便生下儿女。以赛亚书66:8如此记载：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亲爱的外邦基督徒，你就是神属灵的锡安，而你现在就必须为你以色列弟兄姐妹的重生而去了。因为神的恩赐选召是不反悔，你曾经背逆神，不过当犹太人拒绝了他的礼物，神反而怜悯了你。然而有一天他们也会分享临到你身上那份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你就蒙连续。罗马书11:29-31，这是唯有当你在圣灵里为他们取劳代祷时，才会开始。我觉得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的这个11章，其实看整卷11章会比较清楚，可是我就抓了它几节出来。或他们被丢弃，现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一阵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连续。 大家在看这个罗马，大家其实拜一下罗马神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没有看不懂的部分？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一直其实一直很有负担，对于这他的百姓，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以色列的渔民是很有负担的。他也深信神并没有轻略他的百姓。好，应该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那么我要问，神轻略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轻略他余生所知道的百姓。好，你们岂不知道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呢？对，就是主啊，你杀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杀了这几代子孙，我他们还要我的命。但神的指示是怎么对他说？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是为神向巴黎聚集的。现在这时刻也是这样，照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靠恩典，就不凭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所以虽然。”他讲半天说以色列人很悖逆啊，很不听话啊，远离神啊，这个旧约历史就是一大堆这个以色列这样，生活好一点啦，就淫乱啊，就拜其他偶像啊，就远离神这样，然后每次一哭求啊，神又来救他们，反正他们虽然行为不好，可是神既然有恩典，就不好行，所以呢，不是说他们很顺服，或者是。他们就会蒙怜悯，因为恩典就是不管你好不好，神就是给你恩典，对吗？啊，像个大赦啊，这个不管你什么样子，从都打到狱里来，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最后还是会有一些，虽然他们当初很完整不化，可是最后其实，最后神还是会把他们就是怜悯他们。也比还会领到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还是会得救。然后，所以你看到，如果大家往下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往下看，好像我觉得你看从头到尾的话，你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其实既然神最后还是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全以色列就这样得救啊，就是二三节，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去，因为神能够重新把他们接上去。你是从那天生的耶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违反自然的被就接在好橄榄上，何况那些原来的枝子，岂不更要接在原树上吗？所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是隐形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所以后面就讲到说，因为神的恩赐与选召是不会撤回。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一大不顺服，倒蒙了怜悯。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说，保罗就是对那些外就像我们一样啊，就是我们祷告，希望就是全断断了的话啊，就是我们的祷告以后够数的话，这个时候到了，以色列全家都跟着走。其他人有没有要分享这一段，或是这一个罗马书十一章这一段？
Vicky， 谢谢你。那个我有一点想要分享，就是说，呀，你刚刚那个十一章分享的很好。那我有一点想要分享，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在读这个第七课孤墙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就是说我那时候觉得，哎，这个邵薇恩姐妹哈，因为她这本书的主题是劬劳祷告嘛，所以我本来想说啊。他一直是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勤到你心的祷告啦，所以他就是一直是鼓励我们，就是要劬劳，要就是说要从心里面来向神呼求。那所以我觉得Vicky 掉下去了。Anyway，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原来的想法本来想说这就是另外一章，就是说用哭墙来当作例子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劬劳祷告。我上礼拜本来是这样子想的哈，但是呢今天就突然就是说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就是说代祷者我觉得代祷者在就是说在为神国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觉得对以色列的这个角色如果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很难有一个有效的祷告我相信就是说邵薇恩姐妹从神那边的领受，就是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地位就是是一个关键嘛，就是说代祷者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代祷对于以色列的认识必须是合神心意的，然后呢我们也不能不为以色列祷告。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他为什么第七课分享哭墙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这不可能忽略以色列这一块的。那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的一点啦，因为我本来上个礼拜以为就是说哭墙只是一个鼓励我们这个劬劳呼求的另外一个例子，但是我今天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说觉得就是代祷者要来到神的面前一定不能忽略为以色列祷告的这一块，然后呢也要认识到以色列在神心目中的这个就是神眼里是怎么看以色列的啦这个是我要分享的。好，谢谢。
我刚刚忘了补充，那个 Christian United for Israel 这个组织呢，本来人少少少，然后后来从川普当选之后，一下冲到300，然后呢，然后他说要把这个大使馆要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啪一下冲到500万、500万，哈哈，所以现在酷白的那个会员数已经变成快500万。创普在任的时候，这个功劳还蛮大的。那个时候我去的那一年，300万冲到400万那一年呢，他还请 Pence 就是那个副总统来这个组织演讲。然后第二年呢就请那个就是他派去川普派去那个联合国做那个使者做使者的那个 Nikki 有没有，那个女孩子，印度女孩子很能干也很会讲，她是第二年的 speaker， 然后那这个组织呢每年开大会就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帮忙以色列，然后也实际上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就到那个就是在 Washington DC 那边拉比每个人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去为你的你投票投给哪一个 Senator 参议员哪个众议员，你就去他的办公室说我是从我从加州过来的，就是来告诉你这个法案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你应该把它投反对票什么什么，就这样子很实在具体的去帮助以色列，因为那时候很多法案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在美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管这个事情，那这个组织就在 take care 这个事情，然后也为他们祷告，而且请了很多的以色列拉比来，然后就是也尊重他们这样子，就是 yeah anyway
Yeah, 感谢主。我觉得那个什么，我不晓得，就是我的感觉啦，这只是感觉，也许很肤浅吧。就是说，可能犹太人的这个在美国，就是说在美国东岸那边，他们人口比较密集，所以其实，在美国东岸那边很多的教会，他们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我感觉啦哈，我感觉就是说，比西岸这边的教会要支持度要更高，因为他们那边对于因为犹太人多啊，所以呢就比较有机会接触，然后观察，然后交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东岸那边呢，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一些就是说一些尤其弥赛亚信徒的这个支持哈，还有一些交流，就是感觉很频繁嘛哈，就是说当然啦，就是说福音教会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呢灵恩教会他们基本上非常注重以色列施工，然后呢而且就是说在教会的奉献里面在教会的奉献里面，他们都几乎我所知道的一些教会，他们就是说一定都是有固定的在支持以色列的事工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怎么讲，我觉得是很蒙福啦，也很合神的心意。那所以对，那 Vicky 刚刚提到这个组织我觉得挺好的。那个 ，Yeah，Anyway，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既然我们在讲末世哈，那我相信就是说恢复以色列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哈，我是觉得是很必要的啦。那我是不知道加州这边的教会普遍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我知道东岸那边他们是非常的有联系，而且非常的支持，然后常常的都会有一些以色列方面的事工的报道，所以 OK， 好，分享一下。
OK， 我分享一下哈，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大概在十年前吧哈，那突然之间呢，有一年呢，掀起了这个以色列的风气，所以很多人到以色列去旅游啊等等的，那也跟很多所谓的犹太拉比连上了。但是呢很不幸的，我在这边不是要扫大家的兴，但是很不幸的呢，就把守安息日 OK 带到中国了。那一窝蜂的去说啊，以色列好，以色列也好，我要接受以色列的文化，结果把旧约律法主义的思想就带进了中国的福音之地。Okay. 所以呢，我在有一段的时间呢，我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讲说，这个严守安息日。OK， 他们很多的教会呢，从礼拜天聚会变成礼拜六聚会，然后非但如此。就开始去责问那些人，你不守安息日，你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等等之类的哈。所以我想说，一件很正面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你不要过头了。OK， 说你要为以色列祷告你要为什么，这都没有问题。OK， 但是我在中国看见的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的。OK。那么美国的教会有没有受到影响了？美国的华人教会有没有受到影响了？也有。所以呢，你在这个一窝蜂的这个热潮之下，好像呢我们到哭墙就变成去朝圣的那种感觉了。但是你要知道，哭墙你不是每天都能够去的。 OK， 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缅怀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那我相信少贵人他要讲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你去把你的祷告就塞到那个石壁缝里面去，好像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的。他其实就是说，就是在最后一段讲的，就是开始为以色列人的重生祷告。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子祷告？因为有很多的拉比OK， 他们是不相信弥赛亚的，所以我的认为就是说，我们要为他们的重生许劳祷告，这是作者他要我们所注意的。但是你也同时呢，也要带到一件事情， 不要让这一些律法主义、律法派又重新回到新约的教会里面，这个是很危险的。然后我在中国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处理过很多很多的例子，所以呢，这个点要非常小心，不要一窝蜂的去说啊，我爱为以色列，然后呢，无形当中就接受了这一些东西，所以要这个要特别小心。OK， 我分享完毕。
对啊，就是两个极端啊，完全的过度的那个，就是守这些旧约的律法啊、节期啊什么的，然后又另外一边呢是完全否认，然后到甚至不相信这样子，甚至不理，就是很极端啦、啊。我刚刚说这80%的统计数字是真的，是他们真的去调查的。就是说，因为我本来想要在各教会做连结嘛，所以他们这样子统计下来，80%在美国，80%的教会是不受的，就是你们不要这样做，就是不赞成、不支持的，甚至不认同，呵呵，就是很夸张。
我认同啊，对啊。如果他要跟我连结，我可以跟他连结，好，但是。我们的立场要稳定，也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机构的负责人，每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你站稳了哈，你就不会受到这一些风气的影响。OK， 因为呢，你跟以色列那些犹太拉比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个安息日的，他一定会跟你讲，他把那些他那一套就会拿出来。OK， 那你要站立的稳，你不要被他迷惑了。
是，其实我修正一下哈，刚刚讲的并不是说跟那种传统犹太人去做连结啦，因为在东岸其实他们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主要对象还是尼赛亚圣徒，就是那些。已经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些犹太人，所以并不是就是说他们主要的连结对象，并不是那些就是说还在就是说信奉犹太教的那些。当然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这个接触对象里面，当然也是有犹太拉比吧。那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看到他们一些，就是他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啊，特殊节期去参加一个活动啊，那只是抱着一个这种学习文化学习或者说圣经学习的一个态度去的，那我想这个还是有点差别啦。不过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是很重要啦，就是说我们那 Vicky 刚刚提到的很重要哈，不是两个极端啦，不是说完全拒绝或者是照单全收这样子。
了解。我就是要make sure 哈，就是说我们走的这个弥赛亚路线哈，因为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弥赛亚的信徒，他们难免还是会说，我们守守安息日吧 ，OK， 这样子的也有啊。所以我在中国教会，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呢，也有一些教会他说我一定要守安息日哈。那我们只能说 ，Well, God bless you, OK 那。那我们也不需要在这方面去跟他有些什么样子的争辩哈。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是安息日 ，OK， 因为新约已经跟旧约不一样了哈。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14章，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哈。那我们也尊重他们哈，他们要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一些的人，他要守安息日，然后他会指责你不守安息日的，那这样就不对了哈。所以我们有一条很细的线，我们必须要分得很清楚哈。 那这个我觉得在跟犹太信徒或犹太人接触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立场是什么，你是站在新约的恩典的角度上面去 preach 他们，去跟他们讲这些的事情。所以呢，回到我们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你娶劳为以色列人得到重生，是要让他们信耶稣基督。OK， 当他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对犹太人来讲，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要 convert 哈，你要转变一个回教徒，都比犹太信徒变成耶稣基督信徒这个还要难呢、啊，不是还要难了、啊，还要简单了、啊。因为有回教徒能够信耶稣的，他的。这个几率机会还比犹太人信耶稣还要高，因为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从小受到很多的传统的束缚，也难怪邵桂恩他在这里讲说，你一定要为他们娶劳代祷，一定要为他们娶劳代祷，因为唯有为他们娶劳代祷，他们才可能以色列全家得救，因为他们的传统包袱太重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以色列的时候，你在跟他们以色列的人团体在接触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说哎，理念上是一样的相通的，那就 OK， 感谢主。
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现在怎么定义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血缘上面的呢，还是国籍上面的？因为从以色列这个家族去了埃及以后再回来，那个他们的血统里面就很乱了，就有很多的其他的闲杂人员都在里面，然后他们被掳啊什么再归回呀、啊，或者是打散到世界各地了以后。他们都跟当地的通婚啊等等，那怎么来？现在怎么来定义以色列人啊？
这个在 OK， 可能其他人有其他的这个source 哈。就我所知道的，你去看哈，你去翻提摩太后书哈。Let's see, where is?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okay、他说我感谢主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哈，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万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okay、那我们知道呢，提摩太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的爸爸是一个希尼利人，但是他的妈妈呢是一个犹太人 ，OK， 那么他的外祖母呢也是犹太人，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他要承认你是犹太人的，是看你的妈妈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看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是犹太人，那么你就自动有犹太人的血统 ，OK。那其他的认证这方面呢，也是需要经过他们认证的。但是如果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是自动 automatically 你就是犹太人。那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小孩子成长的时候呢，你的妈妈一定会告诉你关于犹太人的历史。那爸爸也可能是外邦人。我记得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候呢，提摩太他的这个例子他就是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到如今他们也是一样，你妈妈是犹太人，那你就是犹太人 ，OK？ 但是你爸爸是谁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复杂。那你认同的，也就是说你的家族里面是不是还是维持着犹太人的传统 ？OK？ 是不是纪念逾越节啊？是不是有这个领这个逾越节晚餐？等等之类的呢，来断定你是不是犹太人，好，这是我所知道的。
刚刚秘书讲说犹太人信耶稣很困难，是因为他们的传统的这些被束缚在这样子的一些律法规条这个里面，但是这么多千年下来他们也分散在世界各地，那其实很多人说他是犹太人，但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们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两样。那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就是可能他们只是可能这个家谱上这个血缘上面有犹太的这个成分，但是他们的生活理念好像跟这个通常的人是没什么两样的，只有那些恪守那些传统的理念的这些可能从外形上我们都能够看出来的，那定义为他们是犹太人，也是不是也只有这群人他们的观念上很难接受耶稣？
我可以顺便就是参考一下哈，南湾爱心基督教会有一个姊妹哈，她故事了，她是台湾来的，他们以前他的祖先呢是在就是中，因为犹太人不是有一阵子有一个时期逃到中国来吗？然后呢，这个逃到然后他那个村庄里面其实全部都是犹太人，然后他呢是跟一些中国人混了之后的后裔，所以他看起来就像中国人，他也讲中文，可是他就是就他爷爷叫什么所罗门的，就他们取的名字其实有很多都是圣经里面的名字。然后他们在追溯家谱的时候，他们其实发现他们其实是犹太的血统，可是在中国这个文化这个传统下这样子同化下来，他自己本来不知道的，他后来因为南湾修教会他们有一个团契嘛，就是以色列团契嘛，那时候 Charles 他也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学长，他跟以色列就很有负担，就一直是找这方面文化，然后他们就成立一个团体，然后他们因为常常去考究，所以他那个姊妹后来自己去翻啊，原来他的家族其实是犹太血统。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现在 DNA 的这个侦测技术好像很厉害，就是说你可以就是透过这种高科技，你现在很多人会回归以色列的时候，你要说你是以色列的话，你必须透过他的有个可以查出你是不是有以色列的 DNA 的啊，是可以查得出来的。然后反正他后来他很晚很晚他才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的后裔，我是在跟你讲一下，对，他就查，我不知道他怎么查的。因为他是回中国大陆去翻他们那个村里面去找这个家谱，然后翻到去找到了这样子，他去寻根啊，他就是这样寻根的道理这样子去。
我的问题就是为以色列祷告哈，这个概念比较在我心里是比较模糊的，是指定义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我刚才比较觉得牧师的分享让我有一定的理解哈。我觉得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我们的这个叫给我们表演了。就把神的整个的心意救赎的计划整个这个民族给表演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历经了很多的痛苦，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挫折，但是他们完成了这部剧啊，所以呢但是他们自身所遭受的这些凌辱啊痛苦啊，因为他们演出来嘛，所以呢神要这个，其实他们走过的路径就是我们外邦人其他民族一样，我们都是走的同样的循环的这个，只是他们帮我们演出来，我们看得清楚了，我们知道怎么能够避免。 但是他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那借着我们得救以后，神都还要重新的把他们给补偿回来，我是这么个理解。但是但是以色列的这个血统的，就像 Miki 刚才分享的那个姐妹，我想她可能已经没有什么以色列传统的这些束缚了，她信耶稣的这个难度跟我们应该是一样的。
你这个是很好的
破题吗？其实我们刚刚是谈罗马书十一章吗？以色列的渔民，他并不说现在目前全世界所有的以色列，当然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改变他们原有的传统。那就是我刚刚就想到一点，就是说在某个时刻，譬如说在德国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当然很多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啊，对不对？你一承认就被杀，就被抓，就被关进集中营去。那可是现在这时候，以色列很强盛，以色列的国家居然是输出很多什么农业啦，他们的农业科技倒可以输出钻石啊，输出很多奶制品啊，输出很多的农业什么的，橄榄有这，就说你会觉得说很 proud of the 以色列的。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觉得说，我是以色列，去翻啊，我是不是以色列人？好像我如果发现我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我好骄傲哦，就是太好了，就是觉得很以为荣这样子。那我只是就是说，我觉得作者在讲的就是一些就是还在遵守这些犹太传统的，就像我们上次你去看那个迦太。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的，就是靠律法行义，那那些以色列在以为这样子就会得救，神就眷顾他们，神就会他们就蒙。其实他们是活在很可怜的一个光景之中的，就把他们给救赎回来。那当然啦，刚刚如果说在当初讲嘛，当外邦人的数目偏满之后，觉得我们还是
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信仰上面的包袱就没有那么重了那些人也许得救的这个难易程度跟我们差不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点。那其实就是说，其实像那种那种传统犹太人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就是说 如果不是选给负担嘛，我们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是去跟他们传福音，因为这等于说自己去踢铁板嘛，自己去入虎穴。因为如果不是神给的这个负担跟这个恩高的话，那反而容易受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这里的这个这个读书的重点啊，因为这读书的重点是要我们为他们的前身祷告嘛。好，我们是要祷告啦。那我觉得我们要清楚要把握，就是说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学老祷告，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的话就去支持他们。那支持就是说一些，譬如说一些以色列的事工哈，我知道的就是说在以色列当地在做一些平民啊，或是怎么样的那样子的事工。那还有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自己，他们向他们文化的人传福音比我们去传要容易的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贞洁，他们被卡在哪里，他们会比较清楚啊，我们反而并不清楚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啦。那至于说谁来定义就是说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我相信那只有神啊。那我这个地方我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罗马书十一章，既然我们读到这边，我不晓得就是说，我想要问就是说这个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好，就是说当讲到外邦人数的外邦人的数目增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就是 literally 就是说就是完全按照字面上讲，以色列全家就都会得救，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例外还是怎么样吗？我觉得因为这个保罗讲的非常的非常的肯定，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 OK， 那当然我们这样去，我们不用再去定义就是到底所谓以色列全家是谁啦，但是呢这个就是真正这样子的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就是代表神的大能啊，除了神的大能来翻转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以色列愿意回来，就说反正我是以色列人，而且很愿意要回到以色列。以前的话是求半天啊，就是没钱，很多人不愿意。可是这个像以色列一国家一强盛，那个他们就会想回去的。那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 identify。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愚民，神让他真的有办法。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环境下，那个四面八方很多以色列人，如果知道自己是以色列的后裔的话，就想办法要回来。他们觉得说回到祖国是很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就有一天这个事情就会成就，一定，虽然我都可以看到一点眉毛了，就是你不觉得已经不一样了吗？以色列国跟你1947年刚成立之前的时候，惨死，就是被打得要死要死。
所以 Vicky， 你对于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就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都不会遗漏，是吗？一个都不会漏掉，以色列那些只要自己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到最后是会得救的。你的看法是这样吗？
他也有说是愚民啊，就是说以色列的愚民啊，以色列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神所谓神拣选的一些以色列的渔民，
以色列渔民，
有些人
这边有写渔民吗？就是说十一章二十六节这边有意思是渔民吗？
不是，我是说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
二十六。
不，我知道，我是看神选，你现在看十一章的第5节。这现在这时刻也是这样，照着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神若有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某一个 moment， 一个这个 moment， 比如说明年或什么哪一天不知道，出于恩典的拣选，还有所留的余数，所以是就是他会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是那些剩下的那些余数，那些这时候的。就是5年后之后的以色列的全民全家那些余数，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全部都归回的，全部都被就是神本来给他们昏沉的灵，18节，神给他们昏沉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直到今日啊，那个今日在某一天。 的时候，比如五年后同一天的时候，哎，神就让他们不再成昏沉了，灵就是清醒了，他们就看眼睛就看见有什么明灯，福音进到他们里面去了。这个有可能啊，这个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对对，就当然我会按赞成已经说的，这个是神的大能。可是神希望我们做这个还没有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做这个配搭的工作，我们就是在哪为他取到祷告。因为为什么我特别提一下这个什么罗马本这个以赛亚书66章第7到8节，它的重点就是说。神一日能一时而产，因为洗劳一娶了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多厉害，我们多娶劳什么什么的，是神早就拣选，神早就预定的，所以还没有娶劳就生出来了，生出一些近前的神的儿女。这个东西其实神早就安排了，不是我们，我们当然是配搭，我们是同跟神同工，我们要娶劳祷代祷没错。你不做的话，神照样可以做他的事情，只是你在这个世上没份而已。
嗯，
所以我刚刚才问大家，再来说66章第8节，你这样懂不懂？这个是跟这个有关联。
对。我想哈、这个我们。只是很难想象哦，以色列怎么全家得救吧？哈，因为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那我想我给大家一个 scenario 哈，一个状况哈。那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哈，25节、26节哈，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啊。那这个奥秘呢，它解释这个奥秘是以色列是几份硬心的啊。所以呢，在一个硬心的以色列民族，他要能够全部接受耶稣基督，那是不太可能的啊。你怎么想，左想右想哈、啊？你说全家得救，那你知道，我知道。新约里面的得救呢，是一定要悔改的啊！而且呢，你的悔改呢，是你个人要悔改，你不能说哦，这个国家的元首悔改啊，全民族啊，通通都悔改得救啊，那没有啊，是应该是每一个人哈、啊。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如果悔改的话，会有很多人跟从他的，这是没有错。但是要到每一个人，哎。我相信这就是李青要问的问题哈，怎么可能全家得救哈？那么呢我就想到一个case 哈，想到一个 scenario 哈，那一个就是在以色列人这个奥秘，就是说神会啊，这个是我祷告的得来的哈，你们听听看就好了哈。神在最后以色列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预言，对不对？以色列最后哈米吉多顿的时候呢，哇，所有的国家都来攻击以色列 ，OK？ 那么就在那个时刻呢，因为他很硬心嘛，哈，所以在快要被灭亡之前呢 ，OK？ 有人发起了，我们向耶稣祷告吧 ，OK？所以呢，也许他们试了很多种方式都没有效，哈、哦。不管怎么样，他们在一个很绝望的过程当中，于是以色列全家向耶稣基督呼喊呼求。这个时候，神答应他们了，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得救呢，不仅是救恩上的得救，而且是在。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得到拯救 ，delivered 啊，被拯救。所以在这个被拯救过程当中，他们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他们悔改，真正的不仅是危机当中得到拯救，而且在救恩上面也得救了。OK， 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可能的情况吧。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听到一个姊妹哈，这个台湾也是，就是现在他不是很多华人都把到飞机上，然后呢，一个以色列的就突然问他说：“哎，你在以色列吗？”然后他就说：“因为神爱你们啊，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所以我们来这边，我们来观光，就是守候你们，我们让你这个，我们来这边为你们祷告，就是来守候你们，就是他其实在间接在传福音给这个人。我只是在讲说，很多其实很多人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可能在对啊，你的旁边座位那个人啊，或者是你吃东西买东西跟老板聊天，跟某个工作人加入人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把福音就传给他们。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以色列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你们华人来做干嘛？你们来干嘛？就是说，有什么好那个什么？哎，我觉得就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告诉他们，然后呢？那个人就哦，那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最后怎么样，可是就是你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撒过去了，
所以就要多去观光啊。
是不是说的来阿树你说是不是说那我们就多去观光吧。
可以啊，我们东湾也组一个团 啊我们大家一起去啊呀。
是啊，等时候到了大家一起去啊，去观光然后去穿福音。
对啊，可以做短宣队啊，我今天还会跟处长这个应该搞个短宣队对不对，然后一边玩一边当然也要做事对不对，不可以做
事。可以啊，李启我知道你对宣教是很有负担的，我也相信你可以的，哎，可以看看有机会的话。
到那边吃福音饭啊！
啊，吃福音。
有人还问我说：“什么叫吃福音饭啊？”就是到那个餐厅一边吃饭一边传福音。
你可以搞一个旅行社好了。
我现在跟素正在旅行啊。
我知道，我可以你去当个 agent 嘛。
然后，哎，我
卖笑
的。是要就是我昨天我跟素贞在分享什么，然后去那个欧洲的几个地方，然后去找 BTS 嘛，然后就跟他们的小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就间接的就跟小孩子传福音，但是间接的就反正就开始跟那些当地的一些人，就是翻译的也传福音，所以说怎么样的都可以，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就是你去撒福音种子也不知道，很难说，有时候。你可以跟当地的教会合作，可以大家都可以。However， 我刚好听礼拜天这个牧师在说，刘牧师不是要到处去走走吗？我说那就先从短宣队开始啊，哈哈，帮他完成这个梦。
我还有很多梦哎。
对对。你不是礼拜天有在讲说什么呀？你应该到各处走走的吗？我跟你讲，哪里都有华人。
是啊，
哪里就是到哪里就哪里就可以那个。
没错，
对啊，只要那个我们可能我们要领先，我们要先培养恩高。没有恩高的话，那个我就说我上次去塞尔维亚也是一样，他们就说哎呀，那你帮我这个打发，然后我去买个文具而已，那个说哎呀，你去从那个。过来展现出来，但你来为他对这个人打问，然后他就拉去几个那个店里面，他那个一个商场里面很多华人嘛，在卖不同东西。那我光在文具店几聊天，就是为他们老板打话什么什么，我就发现我的恩膏好多，哈哈，一字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来火柴学院学习，就是在学这个嘛，不是吗？
你们恩高够了之后，去哪都可以，哪里都是你才
是、啊、
神迹奇事要见证你所传的道。
阿门。
然后再讲几句福音，这样下去就不一样，对不对？
感谢主。
没关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我来组团，然后把刘牧师给抓去这样子，就好啦，我只要做配搭的工作就好了。这个安排旅程，这个食衣住行都是我的专长。
感谢主。
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快没有啊，对对对对，快没有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的，我们现在
再出去
这样。OK， Vicky， 我们要不要很快的读一下这个
问题
讨论哈？
好，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1章。22到23节哈，看一下啊，五下呀，五十一。
来，这里放上来了，51章22到23节。
OK， 你的主耶和华为他百姓变屈的神说：“看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至菜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们便以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啊，所以呢这个就讲到了20世纪大战，犹太人很痛苦，很屈辱的哈。当然我们在读到以赛亚书66章8节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锡安要屈劳哈。那谁在为锡安屈劳呢？少归人说就是你跟我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取劳的哈。那好，那有31章5节9节吗 ？OK，
好，
却要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有院门保守。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道，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而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喜惊惶。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状况哈，很可能就是重新演练亚述人大军压境这个耶路撒冷啊，也是巴比伦大军压境耶路撒冷。那这个很可能呢，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么神突然施行拯救哈。好，我们看一下44章23节啊，这个 Vicky 真棒啊，感谢主。
对，我除了23节，我就加了21、22这样子，因为我上下文这样子比较
清楚哈，
不然光只看23节怪怪的，有点听不懂。
好的。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了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以色列荣耀自己。所以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哈，神他有他的方式涂抹过犯，涂抹罪愆哈。好，历代志下7章14、16节，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嘛哈，这个成为我名下的子民哈，若是什么谦卑自卑哈，这个等等的哈。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殿哈，当然现在圣殿呢还是圣殿都没了哈，剩下那一片墙哈。当然了，这片墙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圣殿的墙哦？这到现在还有点争议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愿意谦卑的到神面前来祷告啊。 离开转离他们的恶行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他们也要转离哈。对他们来讲呢，转离就是要转离他们的神学观念，要接受耶稣基督哈。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十五、十六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刚刚好像差不多都念过了哈。OK， 以色列雅各以色列。OK， 在这里哈。再接下来是耶利米的二十六章到三十章哈，那个是超长，不过这个是一定十六章十六到十四节，一直讲到人不在指的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杆上从石阙中猎取他们。哇，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这边也教我们在钓鱼，我们是不是钓鱼的人？耶稣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哈。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相信我们是一个猎人哈，打猎的哈。所以呢我们传福音啊，求主给我们策略，跟求主给我们能力啊。感谢赞美主。
是啊，我刚刚就说看这段经文，就说我们华人就好像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去那观光玩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东西啊，
是
就开始跟他们聊啊，
是没错，所以我们都有、
啊、
都有，
好像是去那一个钓不同的人，怎么把他钓上
来？感谢主。
请问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两个这个永生的耶和华。
对。
对，第一个是讲说什么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
嗯。
第二个是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
嗯哼，
对，那这两为什么他要讲两个永生耶和华？
这个是他们的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赶他们到各国上来是 OK， 这是讲到北国以色列哈被毁灭的时候被他分散到各地。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神就让他们北国人通通都分散了啊。那我也相信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分散的时候，有一支跑到中国来了啊。那有人去寻根了 就是那个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羌族啊，不是就毁灭了吗？那个羌族。还有一些余后绝生的人，他们说羌族就是以法莲的后裔，他们追溯到他们是以法莲的一支啊，所以他分散了很多的地方，分散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他要把他们再领回到回到他们列祖之地哈，所以我想这个呼召哈，这个命定呢一直在。呼召神，这个神一直在呼召这些人回去啊，所以呢，我们华人里面呢，也有些人他可能是犹太民族或是以法莲民族的哈，那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在这边呢，就像 Vicky 讲的哈，我们打鱼啊、打猎的，能够把这些人调回去哈，感谢主。OK， 再看下一个23章了。耶利米书23章啊，很重要的一章。然后一起不见了啊。那我们来念一下哈，耶利米书23章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卷书哈，所以看哈，在23章2到8节。OK，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列国割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也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当中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啊，一个预言啊。那这是耶利米说的 ，OK？ 那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牧人啊，赶散羊群的牧人啊，所以这个牧人没有把神的心意，没有把神的旨意好好的教导他们啊，就让他们呢自生自灭啊。所以这个其实属灵上面呢，也是在跟我们现在做牧师的在讲啊。感谢主，背诵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讲什么？哎呀，我们的Vicky 不见了，没办法，他大概那边的信号不太好哈。好。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哈。那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要认罪的是他们不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那对于外邦人来讲，我们要认罪，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为以色列人虚劳代祷。这是我的答案。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看见啊？对 ，OK， 没有的话。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你的声音非常的飘渺，我听不太清楚。OK， 来，我们看第四点，回答以下的问题哈。看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好吧，那是在开车，所以。
OK，
好
的。我们继续乱哈。为何犹太人在哭墙面前祷告？为什么犹太人要在哭墙面前祷告？他们闲着没事干吗 ？OK。
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了吗？有没有好一点？
可以，可以。
可以，这边现在比较清楚一点，是？
对。
好好好。我刚刚那个地勤在问那个耶利米那个问题的时候，耶利米书到那两段的经文哈，就让我想到，就是说以前他们都是跟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做纪念，就一定要就是。逾越节嘛，过逾越节就是说啊，你要记得，你看，我们这个耶和华神就是当初把我们从埃及地带上来的这个耶和华神，所以讲逾越节的故事啊，让他们去让他们纪念啊。就像你刚刚说的，读故事也讲说，我为什么是母亲？因为母亲就对小孩讲这个历史啊，啊，以前我们的祖先怎样。那我觉得耶利米书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被掳之后，这个国破家亡之后。然后也应用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像他们那些人在哭墙面前哭泣，他们不是哭说，哎呀，我的不是在想念那个带他们从埃及上来的耶和华，而是想说，这个当我们远离神，我们就是神的愤怒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祖先就是东抛西抛，就抛到各国去。真的是他们在欧洲很多国家都被欺负，他们人到哪里就被欺负， 其实你不要说哈，在美国东岸我去过几个地方，我发现犹太人他们各自成为一个村子，他们自己各自是学校自己教育的 homeschooling 什么的，因为他们很多犹太人去学校公立学校是被欺负的，所以他们很只好自己 homeschooling 或自己社区的人就住在一起，他们自己教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们一直在过往的过去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说这个是把他们抛在各个地方去的这个神，可是他们也有盼望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回归，把他们都带回来啊，但就是说这些把他们抛在各国的这位耶和华的神也会把他们从东从北从西从南把他们召聚回来的。
好，谢谢。
那所以在哭墙的时候是在忏悔，他们就说哎，我们当初为什么不接离神，我们当初为什么惹神的生
气。 Yeah OK，根据这个邵贵人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是最后一块原始结构的圣殿，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他们认为在这个地方祷告呢离圣殿最近，所以他非常的认真的认为这个是神会垂听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跑到哭墙面前祷告。那第二题他说为何神容许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那这个题目呢你可以写很多神学的论述，那为什么神要让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那当然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神要把救恩领到外邦人，但是你这样想你就会觉得哇，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你说神跟人之间的互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讲一个很主要的就是说神的救恩你不要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外邦人啊，那这也是神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啊。那以色列人的印心呢必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当遭受逼迫迫害之后才会翻转过来，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讲说为什么神容许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那我觉得有这两大原因，然后第一个就是救恩要临到外邦，也想不透为什么神要争过这样子的方式，第二个就是犹太人他的很根深蒂固的，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神学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从神来的不能够在安息日治病赶鬼的，那耶稣居然做了，所以说耶稣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反正你就不是从神来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给宰了，当然是透过外邦人的手把耶稣给钉十字架了，所以他们的心硬，他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很传统思想的，所以这个根深蒂固呢你是要很难呢把它翻转过来了，所以神的定义就是让以色列家遭受到这么样子的苦悲啊，遭受到这么样子被耶和华神抛来抛去在各国当中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了上帝为什么允许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啊。第三题能够使他们回转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哭墙里面的哀求了哈，这个圣地要回转哈，在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才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哈，当然在苦难当中向神所发出来的赞美，也就是说在代祷取饶方面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回转的，也就是说邵圭恩他认为你真的要成就罗马书第十一章那个以色列全家得救是需要透过外邦人的祷告，是外邦人为他们取劳代祷翻转他们。第四题为了外邦人
对不起牧师，我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 我认识不是认识啦，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一个那个弥赛亚信徒的这个牧师他应该算是在美国生的吧，
嗯，
然后呢，但是他是犹太人，然后呢，他是学法律的，然后呢，是一位女牧师啦，然后他曾经分享他的见证，就是说他为什么会信耶稣，他说是因为他的一个美国朋友，就是他在学校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不是犹太人，但是呢，却跟他传福音啊，讲耶稣基督，然后他觉得他非常他。刚开始很抵挡，然后呢，但是后来就觉得就是说，后来就开始有嫉妒，他就嫉妒那个朋友，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他讲的这个神是我的神，为什么他比我还要爱我的神？
是
为什么他的生命比我还要像我的神？对，他后来就开始嫉妒，然后呢，就反正最后他当然就圣灵动工，他后来就信主了。对，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外邦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扮演的角色，其实除了代祷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罗马书那边有讲到，就是说要激动犹太人发愤啊，就
是
说外邦人的那个对耶稣的爱会激动他们发愤，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神是我们的神，
对，
怎么你比我还要爱他？怎么就说你对他的认识比我还要，就是说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所以这个是我要分享说，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犹太，就是在除了为他们代祷之外，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
是感谢主。
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不可以是说，一个是必须有哭墙的哀求，还有以色列人经历苦难中的赞美，还有神量给我们外邦人信主的角色，一个是我们的生命的吸引，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进入神的心中的一个代求呼求，所以外邦人有外邦人的角色，所以那是为什么神的真正的心意，耶稣基督的奥秘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合而为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外邦人也占了一个很重，就是我们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的，这个是让以色列回转了一个奥秘。那刚才李琴讲到罗马书11:11哈。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个发愤其实原文就是 jealous， 所以呢刚才讲到那个 女牧师她嫉妒，那真的就是 exactly 就是11里面所讲到的，所以他们激动他们嫉妒，他们真的嫉妒的，所以说哇，你们外邦人怎么比我还要爱耶稣，不比我爱神，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方式就是外邦人向以色列人做见证对，不管这个见证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第四题，为了外邦人，神反而让坏事成了好事，这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当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说，当犹太人拒绝主耶稣的时候，救恩就临到外邦，这是坏事变好事。那以色列能够全家得救呢，是因为外邦人不断的向他们做见证。OK， 这个福音呢传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我们华人呢是接起福音最后一棒要把这个福音接回传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在为耶稣基督向犹太人做见证可能也真的会引起他们的嫉妒，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最重要的少归恩讲要为他们代祷取劳，所以我们外邦人呢，的确我们常常去以色列旅游有机会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但是做见证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很不容易。第五题，
我问一下，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这句话，就是说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这个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在传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是也有在信吗？或者就是说，不管他信不信，那时候福音就已经传出来了。
他是以一个以色列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哈，因为耶稣基督他第一代的使徒都是犹太人嘛。OK， 但当时犹太主义、犹太的这个文士、拉比、法利赛人哈，他们是很反对耶稣基督的教派的哈，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你就看见他保罗哈，以前叫扫罗的，到处残害、逼迫信奉这道路的人哈，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们对这个信耶稣，他们是要赶尽杀绝的，所以呢，他是很硬的。他不认为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就要把你除掉。所以你说当时有没有人信？当然有人信啊，但是这个信的人是被逼迫的啊。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从此教会受到逼迫，因为斯蒂凡殉道之后呢，教会就被逼迫了，那只好怎么样？只好爆炸式的逃命啊，这样讲好听的是出去外面传福音啊，再实际一点就是逃命啊，因为耶路撒冷遭受逼迫了嘛，所以这些人不能够待在耶路撒冷啊。但是从一个宣教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你可以说神说你们在这个地方呢啊，好像形成了一股社会啊，就不出去传福音了啊。所以呢，神使用了困难，神使用的逼迫呢，把这一群人通通爆炸生长出去了。OK， 所以呢，福音就开始广传了。是的，有人信，但是政治上面、宗教上面，他们是受到逼迫的。所以我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是当时有些人信，但毕竟还是少数。
那个当时的情况是能够理明白，就是说他这个经文这样子的一个因果解释，总是觉得不是哦 ，OK， 这个我再想想吧，谢谢。
你要读读《使徒行传》就比较明白了，因为整个的宣教历史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哈，那就是一个。Breakthrough point， 一个突破点，因为当时的所有的基督徒通通集中在耶路撒冷，可能有几年的时间呢，然后最后再分散，然后呢到了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 ，OK， 那个时候在那边又开始建立教会。为什么要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因为那个不是犹太叙利王管辖的地方，所以要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那边开始发展。所以犹太人逼迫基督徒，逼迫不到那边去，所以你去看看这个宣教的历史，你就可以看见呢，非常有意思哈，所以福音就到了外邦了。你在犹太地方呢传福音呢，你会有危险，所以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呢跑到撒玛利亚去 ，OK， 撒玛利亚呢，不是那个犹太人管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可以这个施展所长，但是神的心意也是要撒玛利亚人信耶稣。OK， 好， yeah， 最后一题哈，以色列人何时会被恢复啊 ？A 就是外邦人的劬劳待倒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是说，哦，神啊，我们把还没信耶稣的人交在你手中啊，主啊，你让他们能够赶快恢复，赶快恢复啊。那这是一种比较平常的祷告，但是少贵人他讲说，你要为他劬劳，好像在生孩子这样子的痛苦，你要劬劳祷告，用以赛亚66章第八节作为一个结束，就是说西安一徐老就生下许多儿女来。A 就是说以色列人，我们是为以色列来代求，但同时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很多还没信主的人身上，我们一徐老就生下来，一徐老就生下来，不仅是以色列人，事实上是全世界的人啊。但是呢， 对本书来讲，他认为最难信耶稣的犹太人是需要惨痛式的代祷。好了，我分享问题解答就到这里了。不晓得大家还没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你是精英哦。
嗯。
对，我没有分享。
OK， 好的。好，我们一个半小时了，本来想花点时间祷告，大概今天没有办法祷告啊。哈利路亚，感谢主。Vicky， 可以请你做结束祷告吗？如果可以的话，哈哈，他可能在开车当中啊，可能没有办法，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那我就请李青吧，李青帮我们结束祷告，谢谢。Praise the Lord。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为这样子的机会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今天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件事情上，主要借着第七课这个铺陈中有一些学习和分享，就有些学习可能对我们当中一些人来讲也是新的，以前没有听过或是没有想过的，主要一直就恳求你亲自来祝福，主要因为当我们愿意主要谦卑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主要你就将你的心来向我们打开。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仅是要来倾倒我们的心，主啊，而且你乐意将你的心向我们分享，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接近你，主啊，更多的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啊，我们不明白的地方，主，求你继续的开启，主啊，继续的这个启示。哦，主啊，孩子也求你，主真的是把你自己的负担，主你自己的心意，更多的来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也让我们，主虽然我们今天在线上没有足够时间，主但是主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主啊，当我们感受到这个圣灵的负担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负担来祷告，主啊，因为这是你带领我们学这本书的目的，主就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谢谢你，赞美你，主也把在外面的这个 Vicky 跟苏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求主带领他们。哦，主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主啊，也求你自己的心意更多来向他们显明。
Amen。
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